天龙爱华准
信仰
之华，
请问有请花莲人滚轴六分城赞助播出。自由是什么？
自由就是一个光滑的平面，自由就是
自由，就是在光滑的平面上毫无阻力的滑行。
巴比伦滚轴多工程。
巴比伦滚轴溜冰场世界杯期间全天开放，对平面转播所有赛事，参观票5元，均不限时。
双脚摩擦地面的声音，你听得到？冰行的感觉，你想象得到吗？芭比。让你挑战生命极限，体会滑翔飞行的自由感受。飞越平凡生活，不断挑战自我。溜冰滚轴现在出发。
巴比伦滚轴溜冰城，电话请下550-3205。
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夜色温柔，柴静主持。
北京时间22:31，您现在听到的是调频9.75兆赫。国民人民广播电台的夜色温柔，我是静。欢迎收听您最新在周六的生命词语当中，我们开通热线，刚刚来谈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主题，叫做昨天晚上我看到的。小灯，主页的灯还亮着。没有人说话的时候，只听见有空气不紧不慢，咔嗒咔嗒的响着，沿着不断落下的水滴，像一颗颗石子，一下一下的滚动着。我要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了，2个星期很远，然后就回来。也许当时经常雨停止，我们还会站在四处飞散的雨滴里，想念在晴天这样的生命清晰，像黑白相间的庭园，想象隔着玻璃出来金闪闪的阳光，想象在绝境的早晨，枫叶开始渐渐翻了。我注视着那棵树，直到第一只鸟飞起来。就是大半个钟头，又贱又傻，那份执着而殷勤的神情让人看得很不好受，常引起我的同情心来。弄他不过有几回，我就去开了门放他走。这里说猫很怕冷，而这又是一只很一般的猫，并没有很长的毛能帮助它御寒。每次出去野，他至少得在外面待2-3天才肯回转。腊月了，虽然是南方，户外气温也只有3-5度，早晚或许还要降到零下。我真不懂他怎么能在外面待得住。还有吃的呢，何以果腹？如今的猫都只吃熟食，还得有荤腥，还挑剔，非能有好饭好菜替他预备着呢。 总之温饱都成问题。事实上，猫每次从外面回家来，总是又瘦又脏，扑嗖嗖的一副可怜相，身上各处还总不免带回一些让别的猫抓咬下的伤痕。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大愿意放它出去的道理。外面寒冷，外面没有确定的食物，外面确实有受攻击、受伤害的危险，但外面总该有些什么东西在吸引它吧。我注意到外面有一只黑色的公猫，一晚常在我家的前后窗下转悠，以它的声音和气息摇晃着屋里的母猫。我妻子说那是爱情，当然有吸引力了。我倒以为说那是同类亲情更对劲。我相信即便在外面邀它的是另一只母猫，我家的这只也很乐意出去会会的。就算有主人宠着，猫在这个家里也是极孤独的。它和它的同类之间有天然的联系，一只陌生的猫也让它感到比主人更多亲密。尽管相会到一处，猫们又总是打架，而且打得很凶，彼此都屡屡受伤，但那是它们之间的事儿，它们自己能摆平。每次我们家猫带伤回家，满不在乎，而且讨厌我查看它的伤情，那样子好像是说我愿意，不关你的事儿。向往与别的猫相会相聚，这其实也是猫们尚未因家养而泯灭的野性的一部分。比起狗来，我更喜欢猫，就是因为猫不可能让人彻底驯化，因为猫比狗自尊多了。想想它的堂兄弟狮子跟老虎吧，猫也比狗更守得住它的天然野性。野是我们对它的说法，这个说法如果让猫自己来说，就叫做自由。野性的表现之一是同类亲情超过了与主人的联系，另一个表现便是对限制它的人类环境的挣脱。说实在的，猫并不认同我这个家，它更愿意把这个房子看作餐馆和旅社。它哪有家呢？它是寄居在我这儿的，满满的一屋子的家具，它只有一只饭盆罢了。要摆脱这个囚笼般的家室，它没有什么舍不得的。猫还肯定还嫌我们家小，从这个屋窜到那个屋的距离太短，太局促，跑不开。每每做追猎演习，冲刺动作都不得不半截刹住，肯定让它很憋气，连我看看也气闷。而在户外，天地广阔，跑啊跳的，可以说它痛快的无边无际。外面寒冷，外面没有食物，外面危机重重。但外面有他向往的自由和爱情，外面才让他更像一只猫。等我弄明白猫为什么大冷天还往外跑，我同时也明白我这是同常识观念冲突上了。我们一向信奉的常识是说，猫啊狗啊，总之是人以外的一切动物都是温饱至上、食性为本的。也不妨说，我们对唯物论的常识生物学整个就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上的。无论有意无意，我们总是在某个已经掉了份儿、降了格的层面上来谈论猫狗的，尽管我们自己也不清高，很多时候还比猫狗更看重温饱，更在乎待遇。我们这一套常识实在就是人眼看猫。猫自我感觉中的猫并不蝇营狗苟与温饱，不必念念不忘，也不会贪得无厌。没听说有哪只猫因为吃的太多需要节食减肥的，更像猫的猫倒是更在乎它那份野性自由的惬意。比如说我们家这只，当我写这段话的时候，它已经三天没回家来温饱温饱了。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只猫像这样行事，舍得拿三两天的温饱换三两天的自由，但我敢说，如果有哪只猫舍不得这么做，那也必是主人把它浇灌成那样的，是由最新物质文明的人调养出来的，离不开饭盆和沙发的猫。人眼看猫，看到人造就的猫，然后通过蔑视猫来维护人的自豪。 放这样的歌，对我的勇气和对你的耳朵都是一种挑战。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首《猫眼看人》。李格弟在词中写道：“在一面墙上，我看不懂的几个字，像从来不认识的几只狗。我认识的所有的小孩，他们逐渐变大，在巷子口等车。和我一样的猫咪，他们总是在睡午觉，在睡午觉。和我不一样的女人，不一样的男人，他们总是看起来有点奇怪，有点累。我觉得猫最重要。”最初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奇怪的文章和一篇有趣的歌曲，这是一位听众推荐来的。就像他父亲中所说的，毕竟猫的内心世界和人是大不一样的。通过这首歌，我觉得齐秦不仅是在尝试一种多变和比较另类一点的曲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它的价值甚至超过专辑中的其他作品。另外还有两篇文章也一起推荐给你，但也并不是完全和猫无关，因为我知道梁实秋先生是一个很喜欢猫的人，我曾读过他写他家里那只猫的文章。至于简真，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欢猫，因为我没有读过他写猫的文章，但在我看来，他自己就是一只猫，一只孤独而高贵的猫。是一种轻浮，在我小小的书斋里焚起一炉香，袅袅的一缕烟线笔直的上升，一直戳到顶棚，好像屋里的空气是绝对的静止，我的呼吸都没搅动出一点波澜似的。我独自暗暗地望着那条烟线发胀，屋外庭院中的紫丁香还带着不少殷红焦黄的叶子，枯叶乱枝的声响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先是一小声清脆的折断声，然后是撞击着枝干的磕碰声，最后是落到空间上的拍打声。这世界我感到了寂寞，在这寂寞中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存在，片刻的孤立的存在。这种境界并不太容易得到，跟环境有关，更与心境有关。寂寞不一定要到深山大泽中去寻求，只要内心清静， 随便在市埋中路巷里都可以感觉到一种空灵妙意的境界。所谓心远地自偏，在这种境界里，我们可以在想象中翱翔，跳出城市与古人游。所以我说寂寞是一种轻浮。在礼拜堂里我也有过共同体验，在伟大庄严的教堂里，从彩画玻璃窗透进一股不很明亮的光线，沉重的琴声好像是把人们的心都洗淘了一番似的。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这渺小的感觉便是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明证，因为平常连这一点点渺小之感都不会有的。我的朋友肖烈先生普居在广济寺里，据他告诉我，在最近一个夜晚，月光皎洁，天空如洗，他独自踱出僧房，立在大雄宝殿的石阶上翘首四望。月色那样精明，周围的树那样静止，寺院是那样的肃穆，他忽然颇有所悟，悟到永恒，悟到自我的渺小，悟到四大皆空的境界。我相信一个人常有这样的经验，他的胸襟自然豁达辽阔。但是寂寞的轻浮是不容易长久享受的，它只是一瞬间的存在。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不时地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一件煞风景的事情，人的双脚是踏在这个地上的，一只苍蝇撞在玻璃窗上挣扎不出去，都可以使我们从寂寞中间一头栽出去，再到苦恼烦躁的漩涡中去。这还是外界的感触，如果自己的内心先六根不净，随时都一马心猿，则处在最寂寞的境地里，它也是慌成一片，忙成一团，漏神无主，暴跳如雷，他永远不懂得享受寂寞的轻浮。如此说来，所谓寂寞不仅是一种唯心论，一种逃避现实的现象吗？也可以说是一个高韬隐遁的人，在从前的社会里还可以存在，而且还颇受人敬重，在现在的社会里是绝对的不可能。现在似乎只有两种类型的人了，一种是在现实的泥浊里打转的人，二是偶尔也从泥沼中昂起头来喘口气的人。寂寞便是供人喘息的几口新鲜空气，喘口气后还得耐心低头钻进泥沼中去。所以我对于能够着手物外的行动并不愿意再多苛责。逃避现实，如果现实真能逃避，我梦寐以求之。有过静坐经验的人都该知道，最初努力把握自己的心，叫他什么也不想，那是多么困难的事，那是强迫自己入于寂寞的手段。所谓参禅入定，完全属于此类。我所谓的寂寞，是随缘偶得，不需强求。一刹那的妙悟也不嫌短，失掉了也不必惆怅。但是我只要有一刻的寂寞，我就要好好的享受它。
是冰冻的时分，已过临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多久才见温暖的曙光， 像夜鬼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世界杯期间全天开放，大屏幕转播所有赛事，参观票5元。
嗨 Michael， 好久不见。咦，穿的是双丝光棉 T 恤，哇，还是单呢牌啊。
当然了，这是由意大利名家设计的世界名牌，今年夏天啊，它以特惠的价格全新推出双丝光棉 T 恤系列，蛮不错的。
真的吗？那我现在就去丹尼专柜买件穿着。
Danny， 实现你的梦想，欢迎到友谊商店友谊商城终身商厦专柜选购。Danny， 感觉自然，感觉真。
买音响没到过星光影音，任何决定都可能后悔。
星光隆重推出国产名牌索普家庭影院系列音响器材。
音响界常说好行易找，好声难求。索普以内外俱秀，神行兼备，征服无数发烧友，而荣获三届国产音响器材深受好评奖。
索普已经美国杜比实验室认证并授权制造。
合组湖南总代理湖南星光国贸影音公司，星光小园经营部小园电器城二区44号，星光保安经营部芙蓉北路71号保安家电市场 A 栋89号，
垂询请洽44-86993-22995-3大转3065。
为感谢湖南人民的厚爱，5月23号、24号两天，吉林康威药业有限公司与安康堂药店联合举办特效卫校四大叔胶囊现场免费义诊活动，欢迎胃病患者前来参加，四大叔给您全心全意的呵护。地址51中路140号安康堂药店门前。
人的一生有如行万里路，为了这万里走得更自信，我们郑重向您推荐
万里健增高鞋垫。万里健人体增高鞋垫经广东中医院、广州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实验，对广大青少年身体增高效果显著，使用方便，不含激素，无任何副作用。练万里健，做高个人。
专家咨询电话4726-4567，厂家直销点黄兴中路15号药品器械公司，中华国药局东塘前进药号，中山路建宁药店，株洲市人民药店。
在城市刚刚建设的日子里，我们需要一个开阔的心。
湖南文广，为您拓展心灵空间。
进天堂，红尘有我，请为我聆听。
一整天的过去了，离你却越来越遥远，而你的影子总陪伴着我度过每一个孤独的夜。你知道吗？只有你的来信才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平静。心中的你，你的那么的温馨。
需要力量，需要阳刚的冲击。林语涵是个少见的女作家，读过她的《我不站着等》，来自湖北的一根竹子等，那时的感觉是台湾有许多好的作家，但只是属于台湾而已，她就跟李敖一样是大陆型的。想跟你随便聊聊，说到哪儿是哪儿吧。刚回长沙那几天，意外地觉得这座城市特别的小，仿佛随便溜溜就是一圈了。大半年了，最大的变化是火车站干净整洁了很多，不复去年嘈杂的旧模样。出游岳麓书院时特意去寻找朱张度，但问了好些人都不知道，未免遗憾。今天是不可能再见到了，大师相见，言语生辉，思想与思想撞击出灿烂的火花，想一想就能够让人神往了。这个故事是龙应台的文章里看到的，他来过长沙，去过岳麓书院。今天阳光真好，其实是可以出去走走的。前两天读茅盾小说选集，还有些为之倾倒。这两年从林语堂到周作人，从杨实秋到胡适，甚至高长红，一个接一个的被炒热，唯独矛盾没有。人们仿佛有些遗忘他了，他本来不该被这样对待的。曹巨人说，矛盾以一己之天才锻炼中西文字，创造出现代主义的写实风格。他写了那么多的优秀作品，可还有谁在读呢？有时候想想，人真的很寂寞。 少年的时候，每逢不如意，便与友人大醉一通，长歌当哭，醒了便又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渐渐也就不醒了。旅馆的人群固然陌生，自己也不再有疯狂起来的欲望。偶尔午夜醒来，常常会觉得莫名状的难过，夜是如此深沉无边，你只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所有的一切遥远而陌生，谁认识你，谁了解你，你又认不认识自己。这时候终于明白自己心底的渴望是什么，就像流行歌中所唱的，万丈红尘中找个人爱我。所以很羡慕那个胡大女士的男朋友，他们的幸福让人感动。这次的工作快结束了，过几天还得回北京。除了几处园林，不知道为什么印象里北京竟是一座容易让人忘了身处其中的城市。也许以后很难有机会再听你的节目了，但在午夜慢慢回想你的声音也是一种快乐吧。祝如意。王鹏，1998年5月18日雨中午。
我刚来到的时候是如此的陌生，冷冷的冬夜雨落，没有一个朋友。
再回到曾经熟悉心爱的小镇。
着，等待有那么一天，一切都已成就，我们再回到曾经熟悉心爱的小镇。
听到的是杨庆煌的老歌《深爱的小镇》。姐姐你好，今晚忽然很想写信给远方的人，却发现没有哪位朋友可以适合收到，还是写给你吧。只是想找个人聊聊，只是想找个人安安静静地听我诉说，不褒不贬，不抑不扬，没有收不到回应的担心和失望。今天的长沙突然变得很冷，冷得像深秋，透彻心骨。碰巧感冒了，头疼胃疼，所有的毛病似乎一下子全冒出来了，真的很巧。感冒的感觉其实挺好，真的，晕晕的，痒痒的，像片羽毛在黑洞中缓缓地陷落，却永不担心落到脆底。就在感冒的时候，我才会这样的温柔，这么的有诗情，这么脆弱。就在这种时候，我才会这么放任自己，可以不热情大方，可以不活泼聪明，可以没有能力，可以不用锋芒毕露，可以不要完美，可以不乐观，可以不理会任何人，可以沉默至死。习惯把自己放进自己的城堡，可以自己保护自己，而唯有在生病的时候才可以真正实现，真好。而今天恰好又很冷，像秋天的冷，让人从心里向外的冷，这是我最喜欢的天气，真的很巧，所以很值得写些什么，是不是？想说一个很小很奇怪的故事给你听。一个认识好多年的朋友突然转换环境来到长沙，在别人眼里他对我做了所有表示好感表示不同一般的举动，而我呢，我不知道，只是很理智的冷眼旁观着。其实我并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因为以往的我总是很容易跟人成为朋友，然后让他在朋友的位置上再也不能走近半步。而这一次很奇怪的，居然没有阻止，没有逃避，只是一静旁观着，如同看一场戏，冷静地分析剧中人的心理情感，全然忘记自己才是主角。甚至于我还把所有的细节拿出来和别人讨论着研究着，真是很奇怪，一向把自己守护得那么严，这次却全然冷静地看着别人的轻语议论，没做任何事。我并不确定一切是否真如他们所说的那么明显，也许只是因为虚荣。我允许一切的发生，至少我可以让自己知道，原来我不是一无是处，原来我不是乏善可陈，原来我不是那么让人厌烦。而我仍然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那个朋友也什么都没说，所以 我依然可以很平静很自然，什么都不用担心，继续做个旁观者。也许你该说这个故事确实很小，但一点也不奇怪，每天都会发生在每个女孩身上。其实真正奇怪是从有一天开始，那个朋友再没有出现过，没有半点消息，甚至那天他还很开心地跟我说了一个小小的承诺，如果那也算是承诺的话。然而一切就这样戛然而止，没有一句可以算是了结的话。是不是很奇怪？我并不很确定自己现在的感受，像是在看一出很有剧情的电视剧，却突然遇上停电一般，有种被骗的愤怒。还有什么是无心受损？也许吧，一切似乎是在还没开始时就结束了。我并没有期待结果，只是想不到居然会在这里结束，如此而已。故事讲完了，我也要睡了。如果现在的我太颓废、太荒诞、太语无伦次，请你原谅我。明天我一定会很有自信、很可爱、很聪明。明天我还是那个热情积极的好女孩。是的，你要相信我。今晚我只是病了，很累，很想睡。祝你快乐，一晨，1998年5月10日。
一次身不由己的浪漫，是一次没有计划的背叛，能不能不算？这种说法真正的定不算新鲜，就算我也学会闭上一只眼，它仍然比我想象中要难以下咽。我该怎么演？放弃多少才算现实？
他所做的选择，担负后果。小姐你好，听完你的节目已是深夜，想着一些卑微的快乐，却不能成眠，便又披衣起床。前些日子与一群朋友去了庐山，4月30日凌晨，6个小疯子在不太冷的夜里启程。上山的第一天，爬了一半便大雨滂沱，每人的鞋里都可以养鱼，湿透了一身，经过山风一吹，冷得直发抖。可是，在身后仍留下了一路发抖的歌。第二天买了些极便宜而且花里胡哨的鞋套上，女孩子们穿了睡裤和男孩子过大的衬衣，便往外跑。几乎毫无形象可言的我们，仍面不改色的四处留影。夜里回来，在住宿的主人家找到一把破吉他，便拥在一起唱青春。越来越疯的我们，在饭店吃饭的时候竟然跑到厨房，在厨师的目瞪口呆之中以手带筷抓菜吃，不料干脆淡然不惭地让他们把已被偷吃掉一半的菜摆送给我们，在他们尚未明白过来之前便一哄而上分享而光。或许身为学生的我们仅仅是精神的富有者，所以在买喜之郎的时候买了一斤过24个，却以茶为名吃到了17个。在九江自选商场中，一人一哄而入，却仅仅买了1块2毛钱的梅子又一哄而出。可物质清贫的我们却自认为5一7间我们6个人是最开心的。生命中的美是只能有过一次的，或许当我们不再需要为了几个喜之郎而羞怯的时候，那种旅行也会有另外一种美意，可是再也难得找到这样纯净的美意和这样开朗欢笑了。马路，5月12日深夜，与财院。 所听到的歌就是16个少年人在他们的旅途当中用吉他弹唱的那首沈庆的青春。时间是23:29，今晚的红星人我到这里告一段落，仍然希望能够给夜色温柔推荐好文章或者写信来，把它寄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广，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静，
夜深闻仙语，月落如金盆，子夜时分，愿为你侧耳聆听
深夜。
Thank you.
在周六的深夜私语当中，我们仍然会开通551-120066和552-9299两条热线，跟您谈的是一个略显奇特的话题，叫做昨天晚上我看到的。一直在我心底一直有这样一种隐隐的愿望，希望能够把同一瞬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在观察中发现衰败的同时也在生长，哭泣的同时也有欢笑，孤独的同时发现我们承担着共同的命运。可是我没有镜头，没有纸笔，只能够在电话里开设这个主题，听一听你在昨天晚上所看到的、所经历的、所观察到的周遭的人群，在一个又一个人的诉说当中，让我们来观察在昨晚这个世界的全貌。节目中让朋友久等，我们首先要问候的是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你好。
坏了，
529299。你好。喂，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我在听到你说话，拿起话筒跟我对话好不好？
喂，
哎，你好，
是我吗？
是啊。
嗯，
等了这么久，怎么称呼你呢？
我姓赵。
姓赵。
嗯，胡大的。
胡大的。
嗯，我们寝室都很喜欢你温暖的声音。
谢谢你。听到这个主题觉得奇特吗？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嗯。
我昨天傍晚，去自习的路上碰到一位老先生还有一个老夫人，然后老先生在前面拄着拐杖，
嗯，
他们一前一后的走着，老先生就是拄着拐杖在前面，老夫人就攀三都在后面走着，老先生一步一回头看着那个老夫人，
嗯，
在我心中立马就涌上了一股暖流，觉得特别的温暖。我觉得这或许就是这种时时刻刻的牵绊和这种多年来形成的默契，这一举一动或许在别人看来都很平凡吧，但是在他们可能彼此都能够懂得他们的意思。
是你今晚跟我说这个让我想起一封很有趣的信，有一个16-17岁的小女孩写信给我，她说在你节目当中听到有人说过，说非常羡慕一些老年夫妻啊牵手而行，包括在很多歌里，包括在很多电视当中看到这样的镜头，他说他觉得很荒谬，因为在现实世界里这样的夫妻永远不会牵手而行，他们一般都是像你所说的一前一后，然后互相照应着，他们的感情表达方式永远不是直白，而是含蓄有默契的。嗯，所以感谢你告诉我们这种情景，其实有的时候能够陪伴我们度过漫长一生的力量，有时候就是从少女时代所看到的一幕而引起的。希望你珍藏它，保护它，好吗？
谢谢，
谢谢你。喜欢在这节目当中听到一些非常诚恳跟真实的东西，尽管它外表看起来不那么华丽炫目，但是这种朴素当中却有一种恒久的动人跟美。节目中我们的主题是昨天晚上我看到，
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持着它，我想这就是一种缘分。嗯，我不能完全说出它的原话，
嗯，
但是我很被他所说的感动。
嗯，
你是不是觉得这一段话有一点熟悉啊？
当然，我知道你说的是我，尽管并不是我的原话，但是是其中非常深的含义。
嗯，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为了一场比较美丽的相遇。
对啊，这是一场很美丽的相遇啊。
是，
我觉得在此之前我都没听过什么，都很少听夜色温柔的。昨天你来到工学院的时候，我看到你，我当时就觉得，与我的相遇就是一场很美丽的缘分啊。当时我心里很激动的，因为我平时怎么说呢，对香港工学院，对自己的学校，我总觉得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学校，但是你却说了这是一所最好的学校，我当时觉得这很激动的。
是，
我知道这可能里面 并不是完全的事实，但是我觉得当你能够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时，它至少是对我们学校的一种肯定，更是因为学校你的莘莘学子的一种肯定。
是
我当时是很感动的。
我的这种看法或者评价不是客观的，但是一定是出自肺腑的。因为昨天跟像公立的几位老师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有非常深的知己之感。其中有一位也是听这个节目，从他大三的时候，我也在念大学的时候。